你，因为你总是赐给我们足够的恩典，主，我们在你恩典当中，道路不断的直奔。因为主耶稣在你恩典当中，我们看看，我们就看见更多更多奇妙的事正在发生。主，帮助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不能离开你，像枝子不能离开这个生命树一样，不能离开真的葡萄树。主，我们离开你，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离开你只有会枯干，甚至会被焚烧。主，帮助我们都知道，我们需要你。我们要紧紧连接你，早上我们就跟你连接在一起。愿你将你的慈爱，愿你将你的光、你的真理就光照我们，所以我们能够空空的来，满满的回去。所以祝福我们今天这个是新的一个礼拜，我们要查撒母耳记。求你恩高，求你特别，你圣灵再次来打开我们心中眼睛，你来解明，按正义来解明圣经，所以我们听得讲的同盟一处。这样祷告交托靠耶稣的名。阿门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，撒母耳记下呢是延续性，跟撒母耳记上是有关系的。那我们看到撒母耳记呢，一路上就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主题，就是要敬畏神，要来尊敬这位神。当我们尊敬他的时候，他就尊敬我们喽，他就重用我们。当我们藐视他呢，当然就被神轻视了。撒母耳的翻译出来就是从神求来的，祷告来的。所以撒母耳记一开始呢，是讲到撒母耳的妈妈哈拿，他怎么没有变成有的，本来是很多的苦情变成喜乐的。所以你看哈拿的人生是转败为胜的人生，化苦变成忧的一个喜乐的人生。所以我们看到人生其实不一定要拿到好牌啊，重要是能够翻牌，能够得胜啊，这个才厉害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专门让你要反败为胜的神，翻牌的神。那我们看到神的祝福真的很大。但是你看到在撒母耳记当中有两位特别人物就出现，除了撒母耳之外呢，另外就是扫罗。扫罗跟大卫的出现也告诉我们说，当我们怎么样跟随主的时候很重要。那看到大卫扫罗的后面的光景是非常凄惨的，那到最后呢是自杀身亡。那我们看到哇，心有戚戚焉，也提醒我们呢，刚开始跑好不代表说完全好，要跑到终点站好，那个才是真正好。人生不是跑了谁比较快是就赢了 ，no， 就要跑到最后的时候能够得胜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鼓励大家原来这个经这个整卷书也告诉我们，不要晚节不保，要坚持到底，要跑到底，要打到底，才有从此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。这是扫罗，另外一个叫保罗，从扫罗变成保罗，这在《使徒行传》讲的那位使徒。我们看到真的是生命需要好的保守住。好，今天呢来看到撒母耳记下，它总共有24章，总共24章，不像上一卷是31章哦，24章。前10章在讲什么呢？在讲大卫王的他的很好的品格德性，在讲这个哦。从1章到10章，那从11章开始呢，到24章呢，讲到大卫王呢，他开始有跌倒了，然后最后也受管教。所以你发现到原来，在以色列王当中没有完全的了，也没有完美的王。那引用在我们现在上，没有完美的领袖，也没有完全的领袖。所以你不要把你生命的主权依靠在领袖身上，他不过是被神所用的一个器皿，他自己本身呢还很多软弱，有很多不足的地方。所以千万不要因为领袖跌倒，那个是最愚拙的。当领袖呢也要好好的站立在该有的位置上，因为你的位置很重要，你稍微怎么样呢，下面就会倒一片。那这个是领袖的很重要的提醒。所以这卷书特别是对领袖所写的书，对领袖所写的书。如果你成为神所重用的使用的，不管在教会在职场或者在另外一个范围当中，你只要当领袖，你要记得撒母耳记是很值得我们读再读的书，提醒我们怎么样警醒当好领袖，不要使别人绊倒，这是很重要的提醒。另外你发现到领袖呢要不断的依靠神，要不断不断依靠神，每一步都需要依靠神。你看到这无论是大卫或是扫罗，刚开始都非常好啊，但是到最后呢都受到很多的挫折。那扫罗更加悲惨了，结果就自己自杀身亡啊，还交鬼，还跟通灵的在一起，这是很糟糕的自己明知故犯。但是大卫呢也到最后呢，你看到吗，他刚开始起步非常的发达，非常的顺遂，但是到中年的时候开始遇见坎坷了，到了晚年呢潦倒。在提醒我们什么事情呢？再次提醒我们要一路上跟随神到底， 信主越久啊，要提醒自己啊，以为很稳了，哪时候就跌倒了，以为自己站立得稳的时候，小心啊，跌倒就开始了。所以一路上要提醒自己，信主越久啊，越容易这样的，这样我不知道怎么形容，好像痴呆症啊，很容易属灵的这样子的一个患这种的病症了，就好像自己很稳了。 No， 要小心啊，常常我们在最稳的时候是最容易滑跌的时候，以为天下太平，当王啦，很厉害了，小心哦，这个容易什么被魔鬼撒旦牵着走，就是那个时候。所以你看到无论大卫是扫罗呢，都有晚节不保的情况，或者呢潦倒的情况，所以对我们来很大的提醒。愿神祝福今天早上所听的都了解，原来这本书呢对我们很重要，也是一个很重要提醒，也是救命的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作者哈，他大概有两个说法，一个是啊，继续撒母耳所写的，另外呢一半是什么？拿单所写的 ，OK， 他是这样子写下来的哈。所以我们知道拿单是一个什么先知啊，他写下了这，因为他跟大卫很近，写下了这样的一个一卷书。所以啊，说法都有，但是重要的是我们知道内容啊，这个是教导我们一定要学习依靠神，一路上敬畏神到底。好，接下来看到我们今天早上第一章。好，第一章呢，我把它分为三大段，主题叫什么呢？叫大卫的宽宏大量。大卫的宽宏大量，大卫为什么被神所重用？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心肠，他有很好的美德品德，是什么呢？就是宽宏。宽宏包括宽恕这个特质在当中，宽宏跟饶恕一定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一节到第十节，第一节到第十节，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
扫罗死后，大卫击杀亚玛利人回来，在洗格拉住了两天。
第三天，有一人从扫罗的营里出来，衣服撕裂，头蒙灰尘，到大卫面前伏地叩拜。大卫问他说：“你从哪里来？”他说：“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逃来。”大卫又问他说：“事情怎样？请你告诉我。”他回答说：“百姓从镇上逃跑，也有许多人扑倒死。”死亡，
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也死了。
大卫问
少年人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死了呢？”
报信的
少年人说：“我偶然到基利坡山，看见扫罗伏在自己枪上，有战车马兵紧紧地追他。
他回头
看见我，就呼叫我。我说我在这里。他问我说：你是什么人？”我说我是亚玛利人。
他说
请你来将我杀死，因为痛苦抓住我，我的生命尚存，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，就去将他杀死，把他头上的冠冕、
背
上的镯子
拿到我
主这里。
好，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十节讲到一个很重要提醒，就是扫罗的噩耗。扫罗的噩耗，坏消息传来了。在三十一章里面，你看到撒母记上三十一章讲到扫罗的死亡，而且他一日当中三个儿子跟他一起死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噩耗。扫罗死了之后，大卫呢刚刚击杀亚玛利这些人回来，然后呢他是转败为胜，他本来是大哭，因为回来到城里面呢洗格来的时候，哇，全家呢都不见了，妻子也被夺了，孩子也不见了，牛羊财产都被亚玛利人全部的掳走了，所以他们心里难过哭泣。但是大卫一个很好的特质，他什么事都先求耶和华，可不可以去追啊，可不可以去打，会不会赢啊。大卫有很好的特质，他凡事寻求神，神说必要追，而且要追得上，而且救得回来，他都听了神命令赶快去做，结果呢就转败为胜，得胜回来了。好，你看到大卫击杀了亚玛利人回来的时候很开心啊，他急得怎么样啊？安抚很多的这些没有去的人，也告诉他们说有去的要纪念没有去的，因为这个守兵器的跟地线的一样同夺奖赏，完了之后就立了律法，大家都从此就这么遵守，一样的得奖赏。不要忘记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再来呢，他开始送礼物，送到各城各村啊，长老啊，他曾经帮助过的。大卫有好多美好的特质哦，这次都我们笑了，他不会忘恩呢，他总是纪念别人对我的好，而且呢把功劳归给大家，不是我全部我一个人，没有，大卫是很容易分享的，送礼物的。所以大卫回来两天之后，发现到有个消息来了，他说第三天有一个人呢是少年人，是亚玛利人哦，从扫罗的营里出来， 衣服撕裂，头马啊，头蒙灰尘，到了大卫面前俯伏叩拜。这少年人呢，哇，看起来就是啊，发生什么大事啊？怎么要啊这个啊这个撒啊这个灰尘在头发上呢？全身都这样子，这是他们的习惯，就是一定有什么噩耗了。那就逃出来，就告诉大卫啊，大卫，大卫这样子啊。他问他，你从哪边逃出来的？我说我从以色列的营里面逃出来的，哈、哦，逃出来的。好，大卫一定很认真在听。哇，我本来要去跟以色列什么对仗对抗的、啊，结果呢，神听我的祷告，免得自己自相残杀。但是呢，这个消息他一听，眼睛就睁大的。他说，大卫就说，那你事情怎么样？赶快告诉我。他说，百姓呢，以色列百姓都从战场上逃跑了。也失败了，而且很多人呢就被战死了，身亡死亡呢。接下来一句话，哇，大卫就开始难过，扫罗和他的儿子都身亡了。我相信大卫一听到这个噩耗，他心里面已经碎了，很难过，很悲痛，因为他不能去跟他们一起打仗，不能跟他的盟友、他的结拜兄弟约拿单一起去对抗非利士人，他心里面非常难过。好，虽然他孩子、妻子都找回来了，性命保住了，他是很多的心里面很复杂的。好，那大卫就问报信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死了呢？”好，他就开始讲话了，并且拿出他的什么证据给他看，怎么知道他死了呢？有没有什么证物呢？好，这报信的少年说：“我偶然圈起来。”把它写啊，这个圈起来，这个字偶然到了什么基利坡山，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，有战车马兵紧紧的追他。他回头看我，就呼叫我说我在这里。他问我说你是什么人？我说我是亚玛利人。他说请你将我杀死，因为痛苦抓住我，我的生命尚存。好，请问这个少年人讲的话是不是实话？他讲的话全部都是实话吗？不是的。你如果稍微看一下隔壁章三十一章，就讲到他没有讲实话，他在编故事。他在编故事，为什么编呢？你慢慢就查出他的动机。这少年的时候就报说啊，你怎么啊？这个我偶然到基利坡山，是偶然吗？会偶然吗？战争那么大，会偶然吗？这消息没有人会没有人知道吗？这个是战争的地方，怎么会偶然呢？一定是蓄意嘛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，只要战败呢，要赶快去什么样，
抢夺
他的掳物嘛，对不对？去翻啊，翻人家身上有什么宝贵的什么东西嘛，还有什么那些战俘的这些衣服嘛，哇，这个就很值钱，在旧约啊是很值钱，在以前的时候，所以赶快去翻嘛，怎么会偶然呢？好，第一个你看到他讲的话，第二个呢，到了基利坡山，基利坡就是啊、这个。以法莲的山地在南边靠近这个以法莲的山地，他们在那个打仗啊，然后呢他看见扫罗伏在自己的枪上。扫罗怎么死的？三十一章告诉我们说他是伏在自己的刀剑上，是吗？这个兽这个字不是什么，不是枪啊，虽然他有一支大枪啊，但是枪那么高，他怎么问，怎么质问呢？他一定是这个。所以他，你看到他有没有讲实话？没有编出来的哈，他是死在自己的什么刀剑上。再来呢，有战车，三十一章有战车吗？没有啦，他是什么追到他呢？弓箭手嘛，对不对？上一章如果看一下，还有我们春红传道讲到弓箭手哈，是最后的，已经很猛了。第一批进他，第二批，第三批，最后才是弓箭手嘛。弓箭手都攻来了，哇，那个是伤势很重的嘛。哦，没有战车的啊、哦，而且没有马兵呢，紧紧追着他，是弓箭手射他，然后伤势甚重，看到这个吗？所以他讲的话都是编出来的。好，那他就呼叫我说我在这里，他们说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亚玛利人。他说扫罗就说，请你将我什么杀死？请问是他杀死他的吗？不是吗？是谁杀死的？他自己自杀了，但是他有邀请啊，他有跟那个拿兵器的什么？人说你请你杀死我，那为什么要杀死我？主要是什么呢？不是痛苦抓住我，扫罗不怕痛苦的。他说怎么样？免得这些未受割礼的人来什么羞辱我、侮辱我。 我是个王，怎么可以死在这些为受割礼的这些人的刀下嘛？所以不是痛苦抓住我 ，no。所以路上你看到这个少年人，为什么要一路上编故事讲谎言呢？可以想得出来原因吗？啊，讲对了哈，通也很聪明了。主要的是他编这个，为了什么？得奖赏，或者知道大卫以后当个王之后会得什么一官半职嘛？为了谋福利而来了，讲清楚没 ？OK， 好，请问大卫是这样的人吗 ？OK， 我们看到这边来，好，接下来告诉我们说第10节来，我准知他扑倒必不能活。你看这句话，准知道他哈、哦，来，我就去什么将他杀死，把他头上的什么冠冕、背上的镯子拿到什么我主，把我主圈起来。你看到吗？他的动机是为什么？
我主，
我主，这个主是大卫啊 ，my master， 了解吗？所以呢，他说你讲这么多了，有什么证物？有啦，你看到这个头盔吗？这个我曾经戴过，大卫戴过嘛，很熟悉的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以前要去战啊，这个什么啊，格利亚说曾经被什么戴过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，哇，这真是还有什么扫罗的手上的镯子，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证据，是个信物。那告诉他说扫罗一定死了，而且肯定死，你看到这个吗？证据了。哦，我觉得少年人哦讲完之后他一定觉得说哇稳当当啊了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什么都有了嘛。 OK， 但是知道吗，反而大卫的反应不是这样子。大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从第一段里面就发现到大卫跟一般人的反应不一样。常人来讲应该是这样子，怎么样？哇，应该说哈利路亚，我的仇敌竟什么死啦，从此我可以过一着什么平安喜乐的日子嘛。或者讲什么扫罗就早就告诉你了，你一定会死的，还不悔改，怎么这样子啊？或者说你是应该死的，你死是应该，为什么呢？也是因为罪有应得嘛，是神你出手了，报应来到了。大卫可以这样的反应呢、啊，但是大卫有没有这样反应？没有，他没有幸灾乐祸，他没有什么以恶报恶，他没有纪念别人的旧仇旧恨旧账。到底大卫为什么会这样子被神所赏识呢？因为他有一个很重要，有一个敬畏神的心。敬畏神的心呢，都会产生神的心出现。好，他的反应从第十一节到十六节来看好吗？十一节到十六节背景来，大卫就撕裂衣服，跟随他的人
也是如此，
而且
悲哀
哭嚎
进食到晚上，
是因为
所和他儿子约拿丹并耶和华的民以色列家的人倒在刀下。
大卫
问报信的少年人说，
你是
哪里人？
他说
我是亚玛利客人的儿子。
大卫说
你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怎么不畏惧呢？
大卫
叫了一个少年人来说，你去杀他吧。
大卫
对他说，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，
因为
你亲口做见证说我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少年人就把他杀了。
好，第二段第十一节到十六节讲到大卫的反应。我刚刚讲的少年人，他期待大卫的反应是怎么反应？就是说，哇，你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大事，为我报仇啊，为我把仇敌消灭啊，你也把这个证物给我看啊，从此以后我要成为很重要的你的主人啊，你可以得到我的一官半职啊，我会给你很大的奖赏啊。哦，这个是他的期待，但是大卫却不是这样子，好像反其道而行。因为大卫是敬畏神的人，你看大卫怎么反应？大卫就马上撕裂什么衣服，然后再来呢，他就说啊，跟随他人也是跟他一起如此。我相信大卫呢做这个动作，其他人呢都跟他一起做，代表他们很同心的，一起合一的。然后呢，他就告诉我们他的情绪了。第十二节来，悲哀哭嚎进食到什么
晚上，
非常非常的难过。不要忘记哦，他们总共有600个人嘛，这个勇士站着在一起，一起哭，然后一起什么悲哀，一起进食到了晚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 并耶和华的民跟以色列家都倒在刀下。你看他们，他为了四个对象在哭泣。第一个是扫罗王，第二个是什么？他的盟友结拜亚底谁啊？
约拿单。
第三个什么？以色列的民，有没有？为着神的百姓。再来呢，以色列的家 family， 这些孩子们家人哈，然后或者是啊这些以色列的家族里面的人死掉的，他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难过，他没有幸灾乐祸，他没有跟他一起啊唱反调，反而是在啊这个神面前哭泣，在哭泣。好，大卫就问报啊信的少年说：“你是哪里人呢？”啊？我是亚玛利人的啊亚玛利客人的儿子啊。大卫说：“你伸手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怎么不怕呢？”哇！这句话讲完之后，你觉得少年人的感觉如何？你怎么不怕呢？他以为他们哭完就赶快怎么样会给他奖赏，结果他起来之后，你杀了扫罗，你怎么不怕呢？我两次都可以杀他，宰了他，我都不敢去动，你怎么敢去动他呢？到了如今，大卫还是很尊敬扫罗。不是扫罗这个人配得他尊敬，是神的恩膏在扫罗的身上，是神所使用的器皿。虽然器皿已经破碎，器皿已经很多的脏跟污点，但是他尊重神所用的器皿。很提醒我们，我再次讲，我们要尊重神所高抹的这些器皿，仆人领袖，怎么样都不要随便去批评论断，因为他的主人是神。听懂我在讲什么吗？我们要为这些仆人领袖好好祷告，使他们能够早早的走向正确的道路，不要随便去批评神所高抹的领袖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大卫就召少年人来，少年呢，你去对付那个少年，不用我出手。好，那告诉他为什么你会死，因为你流人的血归到自己的什么头上，而且是你亲口什么做见证话起来，你亲口讲的嘛，不是我乱杀你哦，是你亲口什么做见证，杀了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所以呢罪有应得，就杀死了。连神都不杀他，你怎么敢杀他呢？ OK， 所以是少年人啊，本来是要得福的，结果呢灾祸，得了祸。所以你原来你有了解说，其实神教导我们一件事，我们要知道神的律，要懂得神的律，神出手有他的方式，不是你自己跳下来要去审判要做什么事，都不是。所以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，在新约，心啊这个心啊这个深渊在我，主必什么报应。千万不要自己来做什么事情，把主权交给谁？交给神。阿们，神一定为我们伸冤的，你就照着神的律吧。大卫不要中魔鬼诡计，或者照自己的意识体贴肉体，他没有的，他选择正确的属灵的律在当中交给上帝。虽然他难过，他悲痛。接下来看到17-27节，讲到大卫的追悼，大卫的追悼，你看到吗？他听到啊，这个以色列百姓死了，大卫啊，这个扫罗也死了。结盟的兄弟约拿单也死了，哇，这些兵很多都阵亡了，心里面非常的难过。他难过哭泣之后，他做了什么样的动作呢？他对这些人呢有追悼，他举办追悼大会，看到这吗？他不说你们死光就算了，他要举办什么追悼大会。追悼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今天的追思会嘛。那贵翁给你们说追思会吗？告别礼拜啊，追思追悼。大卫哦，真的是被神爱着，因为有原因的。他不纪念别人的旧恨、旧账、旧仇，而且他追悼大会都没有讲对方的一点点的不好。扫罗对大卫好不好啊？很不好。但是大卫追悼写的歌哦，哎，当然大卫有这种恩赐了，我们写不出来了。但是大卫写歌哦，你看追悼这样的一个人哦，然后我们看到心里面就，哎，这不是主耶稣的心吗？ 主耶稣只追念我们的好，要么追念我们的恶。没有，神的心就这样子。大卫也是预表基督，不是吗？我们要了解这个在讲什么。好，继续看下来，从十七到二十七，一起读一遍，请。
大卫作哀歌，调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，且吩咐将这歌交导犹大人。这歌叫公歌，写在亚萨尔书上。歌中说：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竟死亡。
不要
在加特报告，
不要
在亚斯基伦的街上传扬，免得非利士的女子欢乐，免得未受割礼之人的女子惊诧。
基利
坡山啊，愿你那里没有雨露。愿你田地无土产可做供物，
因为
英雄的盾牌在那里被污丢弃，扫罗的盾牌仿佛未曾抹油，
约
拿单的弓箭流流跌人血不退缩，扫罗的刀剑飞泼勇士的油不收回。扫罗和约拿单活时相悦相爱，死时也不分离，他们比鹰更快，比狮子还强。以色列的女子啊，当为扫罗哭嚎，他曾使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，使你们衣服有黄金的装饰。英雄何竟在阵上扑倒，约拿单何竟在山上被杀。我兄约拿单啊，我为你哀伤，我甚喜悦你，你向我发的爱情奇妙非常，过于妇女的爱情。英雄何竟扑倒，占据何尽面目。
好，你看到十七节一直到最后一节二十七节呢，短短里面讲到他写了哀歌，而且呢他主要的是追念扫罗还有他的儿子约拿单，因为他是跟他结拜的兄弟啊。大卫呢不会忘恩负义，大卫呢不会以恶报恶，是他的一个特质，他总是想到别人的好，不管多少这个败坏的事情在这个仇敌的身上，扫罗身上，但是他纪念他的好，纪念他曾经的好，这是很重要的提醒。好，接下来他的哀歌写什么呢？他写下来了，然后呢，吩咐了这个歌呢要教导什么犹大人，看到这吗？这歌是他自己在唱吗？然后他教导什么？所有犹大人都要听，都要学哦。所以这追悼大会呢，不是那个人，是什么？整个全国性的。想了解吗 ？OK， 好，这歌的名字叫做弓歌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种战歌了，弓箭那个弓歌哦，是代表战歌，在歌颂扫罗是一个勇敢的战士，跟约拿单都是。好 ，OK， 那写在亚萨尔书上，亚萨尔书的意思叫做正义者之书，正义者，好、哦，正义者 之书就是战士了，哦，把它当成什么？好像今日的这个叫做什么呢？我们的英雄啊，有没有？我们的战士啊，这个啊，什么烈士啊，有没有？这些都是的，把它排行在什么这样的行列当中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歌中说什么？以色列啊，你尊荣者在山上被杀，大英雄何竟什么死亡？所以在大卫的心中，一直觉得扫罗是一个什么英雄，是个大英雄，而且是什么呢？尊荣者。虽然他一直追杀他，莫名的，但是在他的心里面，他一直尊敬他。你是我心中的大英雄，你是神所喜悦的一个尊荣者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说不要在加特报告，不要在亚实基伦街上传扬。加特跟亚实基伦都是非利士的什么城市，一北一南，非利士人的城市一北一南。这个消息呢，不要传扬下去了呢。不要到处再说，免得这些非利士人未受割礼的人呢、啊，还有这女子呢，开始怎么样羞辱我们了、啊？代表说我们自己已经很难过了，这种事情不要到处传了、啊，这些更消代际，不要再张扬出去了。再讲这个东西了，就了解吗？所以我听到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家里面出现噩耗或是更消代际，不要到处说了，更消代际莫继续讲了。也给我闹亏闹党了，这样知道在表达吗？大卫在教导他们不要再讲这个了，不要以恶报恶。虽然扫罗很糟糕的，但是在我们的心中，他是神所受高的那一位啊，我们要尊敬他。神在看他也像大英雄一样，我们要尊敬他。 就这个一样。所以大卫在教导他们这个，不要到处宣扬坏消息了，都自己人嘛，在教这个，讲清楚吗 ？OK， 所以我们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也要真的。大卫就是这样子，难怪被神提拔了。OK， 没有一直在张扬人家的缺点，他遮盖人的缺点哦。好，接下来喽，啊，这边说怎么样？扫罗的盾牌啊，这个什么被丢弃有没有？扫罗的盾牌为仿佛未曾抹油，有没有知道那个就是他们过去打仗的时候，那个盾牌是护卫的，都是什么木头做的，啊，然后呢上面覆盖着什么？这个好像是啊铜啊铁的这样子覆盖着，那要抹油才能保持怎么样有滋润，才能够备用的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二节，约拿单的弓箭飞流敌人的血不退，扫罗的刀剑飞勇士的油什么不收回。再强调扫罗跟约拿单他们是个很勇敢的战士，在歌颂他的怎么样勇敢，他的美德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扫罗约拿单二十三节活的时候相悦相爱，他歌颂什么？他们父子的关系是什么？非常好的，真的是如此吗？约拿单呢，不跟他老爸讲话了，是不是？但是约拿单有没有一起跟老爸去征战？有吗？虽然我们父子好像有些嫌隙了，但是为了国家，我们还是要并肩作战，把儿女私藏什么先挪走。所以他们呢，也被形容说相悦相爱。死的时候也不分你们一起死嘛，那关系非常好。好，再来歌颂他们什么？他们比鹰更快，就飞鹰更快，然后比狮子什么还强。强调二三节就是他们的关系以及什么呢？他们的能力。扫罗跟约拿单的关系呢非常好，再来呢，扫罗跟约拿关啊这个什么能力也非常好，像老鹰一样飞得很快，像什么呢？像狮子还强。比狮子还强，讲到他们的能力，歌颂他们这些。好，接下来二十四节，以色列女子啊，你们应该为扫罗哭泣，他曾把它画起来，他曾这个字很重要哦，曾代表什么呢？他曾经有什么事情发生？好，他曾经对以色列有什么样的攻击？夫人啊，你们要纪念啊，不要忘记啊。不要只是看到他的缺点啊，他虽然有这好像有精神官能症啊，有魔鬼撒旦啊，被鬼充满啊，但是不要忘记他起初对我们有很多的什么祝福啊，不要忘恩啊。他曾经什么呢？是你们穿朱红色的美衣，把它画起来，抢树叶啦，谁给你们的？这位王知道吗？ OK， 接下来呢，他曾经给你们衣服有什么黄金的什么装饰，他打仗回来拼得要死要活，然后把礼物当中拿回来给大家分享，你今天才挂金挂银的很漂亮啊，不要忘恩啊。提醒我们，当我们跟人家嫌弃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忘记他过去对我的好，当我跟妻子吵架的时候，我都忘记妻子曾经对我的好，有没有这样的问题？我们常常会忘记哦，只会放大他现在对我的不好。曾经，如果你要爱一个人，记得放大他的曾经，不要忘记他九次九次的安打，一次的三振不算什么，不要忘记人家的恩典，人家对你多么好啊，只是这一句话讲错而已嘛，你就一直咬住他，这事情判断错你就不放过他，这事情他走错路你就饶了他吧，为什么老是这样子呢？颠倒来讲，我们是完美人吗？你是完全人吗？你会不会说错啊？会不会做错？会判断错吗？会不会走错路？也会吗？大卫在教导犹大人不要忘记曾经人家对我们的好，扫罗约拿单对我们好，虽然现在要改朝换代了，当然上一代的恩典还是很多。阿们，要懂得这个，所以大卫被神重用有原因的，不要哇全部推翻人家以前的好。我们常常做这种事情，有没有？这个不信主的人当然这样情况最多了，改朝换代所有都翻盘，换了市长所有都翻盘，换了总统所有都翻盘， 人家过去的建设的没有看到。不要做这种忘恩负义的人。大卫被用是因为他懂得，他也教导大家珍惜别人的好，这就是爱的真谛，不是吗？这是导啊，这个教导我们的嘛。扫罗啊，保罗在教导我们的。好，接下来二十五节，英雄何进在镇上扑倒，约拿单何进在山上被杀。他是质问了这句话哈，为什么扑倒了？为什么扑倒了？为什么被杀了？不要忘记啊，他们也是为国家上去的，把命都舍了。虽然打败仗，但是为谁去的？为国而去的，哎，是不是？虽然他的王不怎么样，但是他也拼死拼活嘛，他有上去嘛。不要忘记人家的苦劳，虽然功劳没有胜，但是苦劳有看到吗？最后他也没有退缩，他也死在战场上嘛。这个家虽然最后是这样惨死，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家。大卫纪念。好，最后来大卫讲的两节就结束了哈。我兄，看到这吗 ？My brother， 有没有？他称约拿单是什么？我的兄弟哈。约拿单呐、啊，我为你什么悲伤？约拿单就是翻译出来，神所赐的，神所赏赐的。我为你悲伤啊！特别这两节讲到他跟约拿单的关系啊，我甚喜爱啊，喜悦你，你向我发的什么爱情奇妙非常。这爱情翻译比较不好了，他讲的 love 这个字哈，事实上在爱这个字里面有英文分也分很多种嘛，特别在希腊这个原文里面就有四种解释，我们身上最直叫做 agape 嘛，对不对？那很多不一样的找到上帝的爱，但是我们看到字面很容易说，哦，是不是搞同性恋呢？同志很容易用这一章这一节 ，no， 不是这个意思，这种爱是友谊的爱，友情的爱。不是那种情欲的爱 ，no。看圣经要看清楚，要查原文，不要以字面都是安内哦，都丢这股到这股都丢了，所以心里面就安慰了。你看神就准许嘛，所以我们同志运动是 OK 的，不要乱解圣经，知道我在表达吗？他这个不是讲这个，他讲他的友谊 ，friend love， 那个 get by 兄弟结盟那个的生水共。你死了我还活着，我怎么还可以活着呢？我们不是结拜的吗？一起死的吗？一起活的吗？结果呢，你死了，我这边纳凉啊，享受什么从亚玛利面抢回来的喜乐了。所以它里面很什么，很悲痛难过，你怎么先走了呢？那种感觉遗憾，这样了解吗？他说我甚喜悦你，哇，过于什么妇女的爱情，就是怎么样呢？就是这份爱情胜过这个人间的爱情，爱情已经很高了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说我跟你有一比这个男女之间的爱情更加的猛烈啊，更加有深度，那个什么啊，紧密度强度。最后一个来，英雄何进什么扑倒，占据何进灭没。在大卫的心中，约拿单永远是他的英雄，他的爸爸是他的大英雄。所以大卫呢，尊不尊敬这个家庭啊？这口罩这家伙也真尊重吗？足尊重的，知道吗 ？OK， 所以我们学习到什么？学习到很重要。如果你要被神提升，你要尊重神的受膏者，要尊重长者，他们过去的可能都有不完美的地方，但是大卫明白。我也是不完美的地方，我也走过错的路啊，总跑到非利士人那边投靠他们嘛，他也走错啊，有没有？到最后你看到他也犯淫乱啊，占别人的妻子嘛。所以了解说，原来大卫呢，到最后在神的眼中就一句话，你是合我心意的人，不代表他完全完美，代表他有一个敬畏神的心，错了就改，错了就悔改。大卫有这个特质，而他的心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心，宽广的心，他的心有一个宽宏大量的心，难怪他的肚子能够撑船呢， 神能够用他了。阿们。愿神祝福大家，今天学了之后就开始走向这条道路，让这心更宽广，纪念别人的好。我们来祷告，来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的今天早上感恩你来祝福今天早上听的人，让我们听得讲的同盟益处。我们祷告，让我们知道大卫为什么被神大大的使用是有原因的。大卫不完美，就像扫罗也不完美，大卫不完全，扫罗更不完全。我们也是知道我们本乎尘土，我们是你所造的，很多的错误谎言会在我们心里面思想当中，但是感谢你透过真理来让我们得自由，真理来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也帮助我们不要老是站在善恶果树下，要站在生命树下，要吃生命的果子，那生命树就是你自己耶稣基督。我们爱你，我们敬拜你，帮助我们从主得到力量，得到安慰，得到这个神的祝福，让我们更加的爱耶稣。祝福今天早上听到了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追求前